刚才那首诗歌《我是你所造》，你知道来自哪一个诗篇吗？
139，
对吧？啊，我觉得139篇这首诗篇很特别啊，因为有些话，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好好思想。比如说，诗人体会到他说，我的受造，他说我在暗中受造被联络，我的受造奇妙可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识到啊，人的存在啊是很奇妙而且可畏啊。奇妙当然我们明白，但可畏我们没意识到啊。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怎么形成的吗？没有吧，你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啊。但好好想想你是怎么形成的，几乎是成无变有，对吧？显微镜都看不到的精子，这什么开始？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明白啊！好，理性上好像明白，但是你越想，你觉得越奇妙，而且这个奇妙是带有可怕，因为这个总是说不出来这种感觉啊。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不懂得彼此欣赏，对吧？我们看到人的时候都不觉得很没有什么奇妙的，对吧？你看到旁边的人，你觉得奇妙吗？啊！我常常跟教会弟兄姐妹说，我们今天谈的是那种AI， 就是那种人工智能啊。我们看到那个小机械人能跳舞，我们就很惊叹，我们觉得真的太奇妙了。但是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奇妙啊。我觉得我们要懂得去欣赏，神是透过这些大自然来向我们显明自己，而诗人看到了，他看到自己，他说原来我的存在是这么奇妙，这么可畏，这使到他去敬畏神。那还有一点诗人提到的是说，他说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那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因为这一点呢很多人没意识到，很多人都觉得神不懂我的意念，所以呢他常常呢在带领我的事情上总会出错，他总带领我做一些我不想要的或者我觉得对我不好的。但是诗人从他的一生上反思的时候，他发现原来神向我的意念都是宝贵的。有一点像创世纪结尾的时候，雅各是这样形容神的，他说他是那位一生牧养我救我脱离一切凶恶的神。他一生快结束的时候，他回头看的时候，他意识到原来这位神是一生牧养我，他看到神原来是一生在牧养着他。可能当时他不知道，他不明白为什么会经历不好的事，但是等他老年之后，他回头看，他意识到原来一生神都在牧养我。但是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相信神向我们的意念都是宝贵的。虽然我不明白，但我可以信靠他。所以我只是想鼓励大家吧，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体会啊。人生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有一样我们可以肯定的，神向我们的意念是宝贵的。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相信他，好吧？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也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借着诗歌你也带领我们的心来去来到你的跟前，吸引我们去认识你。正如诗人所说，他意识到你的意念向他是何等宝贵，而且其数比海沙更多。所以求你也让我们能够去认同到诗人的感受，能够认识到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所以恳求你也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相信我们来到当中，来到这里也不是偶然的，也是你在暗中引导带领着我们。可能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但愿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这就是你向我们的意念，这是你在背后一直在带领牧养着我们。所以求你给我们有这份的敞开的心来到你的跟前，愿意让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更多的去明白你。所以我们恭敬地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天父你按照我们每个人的需要，借着你的话语来跟我们的内心说话。我们同心的祷告，请你垂听，阿们。 好的，今天呢，我们会来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啊。那这段时间我们会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我们称为八福，相信很多人都看了好多遍了啊。那啊，有时候你想认识一个人，一个方法就是透过照片，对吧？你透过照片，你看这个照片，你说哦，原来这个人的样子是这样的，有什么特征，穿什么衣服啊，发型是怎么样的，对吧？啊，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八福本身就是一幅照片，一张照片，介绍什么呢？向你介绍谁呢？向你介绍基督徒。如果你想知道真正的基督徒是什么样的形象，你就看八福。八福的，你可以说，这每一句话就是在描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特别是他的内心的形象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啊。那我在微信里问了大家，我说要大家留意看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来做对比啊，这些对比都很重要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完整的图画。那我希望你留意到，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内容其实是大同小异，所要传达出的精神啊，经历是一样的啊。大家有没有留意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啊，有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很多，对吧？啊，很多啊，比如说一些比较明显的，就是内容肯定有别啦啊。马太有几个福啊？
九个。
那么路加呢？路加有四个。还有什么路加有？啊，对，他也有四个有祸，但马太没提到啊。那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留意到马太和路加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人称，就是一个是他们，对吧？一个是你们，留意到了吗？啊，马太是他们，但是路加是你们啊。啊，仿佛你说耶稣说的时候，好像是指着其他人说他们。啊，但是在路加呢，就好像是指着你说你们啊。还有一点就是地点不同，有留意到了吗？啊，这个没留意到了吧？等一下才告诉你们啊。那正是因为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内容既相似但又不一样啊。因为古代的时候，耶稣所传讲的信息，他会在不同的地方会重复讲。啊，因为不像今天你可以录下来让别人听啊，或者在传上公众号啊微信群自己看吧啊。所以他很多重要的信息他在不同的地方他会重复的讲啊。那但是因为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表达上也按当时的听众而异啊，所以有些区别啊。那或者我们先打开马太福音五章三节吧啊。马太福音五章三节，或者我们从读第一到第三节。
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三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自己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们今天重点会看第三节。那留到我说地点不同，这里是在什么地方？山上。路加呢？
山上。
还不错。你们是猜的吗？还是你们看到了？好的，不错不错不错啊。这是我要锻炼你们的，要细心看啊，因为很多人就是不仔细看，总是说圣经有矛盾啊。或者我们先看第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我今天要集中看这句话。那我试着，或者我先解释一下有福是什么意思。我猜大家都明白，有福就是福气，对吧？其实按照原文，有福就是快乐的意思啊，很实在，因为有福自然就快乐啊。或者用更简单的语言表达，就是幸福，幸福感，有一种快乐啊。那么虚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呢？啊，这就跟路加有区别了，对吧？啊，这句对上路加的哪一句？
贫穷。
是为什么会贫穷呢？为什么呢？你凭什么对上这一句呢？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对吧？那当然你这个 你们的结论是对的，因为这是翻译上的问题。虚心是两个字啊，是翻译两个希腊字啊，一个是心灵灵，一个是贫穷啊，所以正确的翻译应该是心灵贫穷的人有福了啊。所以这个因为贫穷这个字，所以跟路加是对上了啊，但它跟路加还是有区别，就是多了心灵，就是灵这两个字。那么在你的概念中，什么是心灵贫穷呢？贫穷你应该知道对吧，但是如果说心灵贫穷呢，什么意思？没有什么自夸的啊，那心灵当然是指里面的对吧，啊，是说这个人里面贫穷啊。所以这里能不能说耶稣就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呢？是吗？哦，我们太安慰了我们最怕就是我们说实话，我们有时候很怕读圣经，因为有些话呢对我们很不利啊。如果是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我们就完了，因为谁就不甘心做贫穷的人。那如果贫穷是指物质上，但是因为加了心灵两个字，我们稍微得到一点安慰，我们可以假设不是指物质上的贫穷啊，心灵贫穷我有啊，虽然物质上我不贫穷啊，太好了对吧啊。但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这个我们先别下结论啊，至少我们先理清了马太五章三节第一句话，虚心的人有福了，这个中文的意思啊。我们翻到路加福音六章二十节，我这个人解释圣经是很麻烦很啰嗦的啊，所以你来听我讲道，你昨天晚上一定要休息好啊啊。我们看六章二十节，六章二十节，
耶稣极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嗯，好的啊，那神的国天国是一样的啊，以前也解释过了啊。那这里说到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贫穷的人有福了，所以没加上心灵两个字。那么路加指的是指心灵贫穷吗？是吗？你怎么证明是物质贫穷呢？哦，但你们富足的人有货了我们看24到26节，或者我们做一个看以下的对比啊。24到26节，
路加福音24节吗？
对，到26啊。
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恩惠；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嬉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嗯，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过了，因为他们的祖宗代价先知也是这样。
那我们看那个对比，你觉得路加是在讲肉身的经历，还是指心灵的感受呢？啊，当然前面的你还是可以说饱足，可以指心灵的饱足啦，喜笑。但心灵饱足好还是不好？心灵快乐好还是不好？好吧，那为什么有祸呢？啊，所以你一看你就觉得这个解释好像解释不通啊。特别最后一句，人都说你好的时候，这肯定不是心灵的经历对吧，这肯定是肉身的经历，肉身的体验。人家在称赞你的时候，意思说人在表扬你的时候你有祸了啊，因为这是假先知的特征啊。啊，所以你在这里你看到路加所强调的是肉身层面的经历，跟马太有点不一样啊。但是两者怎么结合起来呢？这我们最后才看啊。但至少我们先集中看路加福音啊。那路加这里谈到的是肉身层面的经历，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意思说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么真的，如果你是穷人，你有福了啊。但是或者我们要问，那么穷人怎么可能有福呢？这是我们的概念吗？ 你们都不相信对吧？我们都不愿意成为穷人，因为我们觉得穷人是不可能有福的，对吧？啊，我想这个是很合理的结论。所以你看到圣经的话常常跟我们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说刚才诗人说那句话很重要，神的意念向我们的意念是何等宝贵，除非我们的价值观改变了，否则我们永远看不懂，永远不相信。那贫穷的人有可能快乐吗？那或者我看一个统计吧，啊，这个是联合国出的啊，不关我的事啊，真的联合国出的啊。那这是联合国发布的世界，其实英文是叫快乐，不是幸福啊。这是世界幸福国家排行榜啊。那这近十年的中国的排名，我只是让大家看中国哈，啊，别管其他国家，我们看中国。那其实中国是不断在进步的。
2019年的中国是排名125，
排第125名，也是说快乐指数呢是相当的低。啊，在155个国家当中呢，中国是排名125，啊，所以。可想而知那个年代的人都不开心不快乐啊。然后呢连续三年都没变，都是125，有些我找不到那国家总数，所以我没填因为这数据不太好找然后呢到了2012呢突然有一个转变，就是突然提升了13名，这个快乐指数呢中国就是112名，我们在上升了。然后呢2013年呢又提高了19名，突飞猛进到了排名第93啊。在然后到2014它提升到91啊，又提升了2名，然后陆续的上升，到2015又提升了7名到84位，2016提升了1位到83位，然后2017又提升了4位，然后在150多个国家当中排名第79啊。所以中国是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个快乐指数上，但是有一点很奇怪的是，到了2018的时候呢突然间降了7位，86。那你能解释为什么吗？其实这几年按我们其实这几年呢照我们来看呢，其实是中国最好的年时期对吧，经济啦建设啦军事啦各个方面我们都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到2018反而下跌了7名呢？你能猜到是什么原因吗？你不缺吃对吧，也不缺穿。那你说2009我们能够理解物资方面不够，所以我们很不快乐，但2018我们到出国旅游了，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反而下跌呢？那这个挺让人寻味的对吧。但这一点其实证明了一点，就是快乐和幸福不是单靠经济来衡量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盲点。一谈到快乐和幸福，我们就想到的就是财富、经济、金钱，所以我们不断的积攒财富，因为我们认为这就是幸福。我们不断的炫耀财富，因为这就是在炫耀自己很幸福，但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没意识到我们丢了幸福。其实这个指数很特别啊。那当然你可能不太知道这个指数怎么算出来的，那其实这个指数不是单单看钱，可能一谈到幸福指数你就想到钱。其实联合国是用什么方法呢？它是用几个方法，比如说收入，当然收入也重要了，人均收入社会福利怎么样寿命长不长寿，健不健康比如说社会的自由度人民能不能自由做选择，还有就是宽容度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宽容度意思说在社会里面你觉得大家能彼此包容吗？能宽容吗？有没有这份宽容？还有就是信任，人与人之间有那份信任吗？其实他们衡量的这几个我觉得都很重要，因为这就是这几样东西结合起来就是生活。你不能只是靠钱快乐，如果你活在一个没有信任 不能互相包容。好，空气又污染，水又污染，健康又不好，那这个你不可能快乐，你不可能快乐。所以我觉得联合国这个方法也挺特别的啊。那但是有一点出乎你意料的是什么呢？那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问题有多严重，那中国排第2016年中国排名第83，对吧？那有哪些国旗你们认得的？考你们地理啊，在中国上面的是什么？菲律宾，这是菲律宾国旗。你很惊讶，菲律宾比我们还幸福。那你会很惊讶，我们所藐视的国家，我们瞧不起的国家，觉得这个都又穷又不发达又什么都没有，很不幸福，但是在这个指数上它比我们幸福。那还有其他国家很令你吃惊的，就是第79是什么国家？印度尼西亚，还在我们之前，2016年。你真的很吃惊。73是牙买加啊，你看这地方有什么了不起呢？怎么会比我们幸福呢？78位是土耳其，那很奇怪，对吧？我们想不通，除非你明白幸福快乐跟经济财富不一定有直接关系，有关系但没有直接的关系。那2017年中国排名79，你看看上下离我们靠近我们的是哪些国家？80名是巴基斯坦，你能想象吗？巴基斯坦就在我们旁边，想不通，对吧？然后你再看前面的，比如说熟悉的菲律宾反而超前了，72了，印尼就倒退了，到81，但还是靠近我们。然后到2018，我们下跌到86位，摩洛哥在我们之前。你知道摩洛哥什么地方吗？你好好去查一查啊。然后土耳其在74位，巴基斯坦在75位，那这些都是我们想不到的国家。中国香港是在76位，那其实香港也不快乐，香港是保持在这个位置70几位，但是只是在中国前几位。那这一点也很有趣，香港也是一个经济很繁荣的。但是当联合国去访问这些国不同地方的人，问卷去用这些问题问他们的，他们得回来的这些指数证明了事实并非如此啊。所以说贫穷人有可能快乐吗？那这个联合国告诉你有可能，而且事实是证明他们可能比有钱的国家还要快乐。而且你可能觉得前面，那么最前面的是哪些国家呢？啊，最前面的都是北欧的国家，这是冰岛啦、丹麦啦。那这些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的重点不是经济发展，他们强调的是环保啊，人民的这种生活。那他们不是那种国家很强调经济发展的，投资啦，尽快多点来投资啦，多点人来旅游啦，都不是强调这方面的。他们是一些比较平稳的国家啊，的确他们各方面的条件是好，但是都是北欧的国家为主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抛开我们一些旧有的观念，否则你永远不会珍惜圣经的话。圣经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只是你不愿意听，你一意孤行，你觉得金钱就是一切。贫穷的国家或者贫穷的人不一定不快乐，不是吗？城市人最向往去哪里？农家乐。然后我们不停地在说，哇，他们能吃有机食物，有新鲜空气，地广人稀，体力可以体力劳动，多健康。你愿意去农村住吗？你可不干，对吧？为什么呢？钱。因为我们看中的，我们还是抓着这个不放。虽然事实证明农村人幸福，但是遗憾的是我们也把农村人搞得不幸福，对吧？我们总是到农村那边炫耀我们有些什么东西他们没有的， 最后呢农村人呢的幸福也蒸发了。真的，我觉得很多穷国家都是给富有国家搞得不幸福。这些词先我给你看一个短的纪录片，下一次吧。因为有钱国家就会到穷国家告诉你什么都没有，我们来投资，你给我们投资，我们给你钱，有了钱你就可以买到你现在没有的。于是他们的被误导了，他们的贪念开始了。非洲就是给有钱国家搞砸的，这个国家是很富裕，非洲每个国家都很富裕，资源丰富的国家。那或者好吧，就或者这图片就看到这里吧。有一些或者你想看，我也做了一个比较，在2015 2016 2017 2018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中国的排名是84 83 79 86，菲律宾的排名呢是90 82 71 72。菲律宾这个穷国家不比我们差，在幸福指数上啊。还有一个更吃惊的，泰国竟然是34 33 32 46。泰国也不富裕，但我去过泰国，那边的人一般都比较平和，性情上性格上很平和。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国家，我在开车上能看到，当你 U turn 叫什么中文，就是不是一个360度的转弯，就是在掉头，就是在你要跨到另外一条路去，这样一个拐弯。我是第一个国家见到你要拐弯，前面的高峰期前面的车全部停下来让你拐弯，我没见过的。高峰期每个人都冲着赶着回家，那是唯一国家我很惊讶竟然停下来让你过。国民很平和，虽然物资上比不上我们。泰国现在46了吗？但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每个国家都在向下滑，美国已经是不断的在倒退，新加坡也出乎我们意料，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新加坡是24 22 26 34也在倒退。但是泰国虽然说乱，但是乱是政治问题，但是老百姓我们接触的呢都挺不错的啊，都挺温和啦，挺友善啦，挺愿意帮助你的啊。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坏人啊，但是整体上呢印象是挺好的。不管怎么样，这些只是一些数据，只是要让你知道身处贫穷的人其实是容易快乐，这是事实。因为他们不敢奢求，他们容易满足，容易感恩。我去菲律宾，我看到一个现象，是菲律宾人其实很容易满足的，他们只要有工作，只要有收入，稳定的收入，不多也没关系，他们就很开心了。你常常见到很多人拿着吉他在街上弹琴唱歌，晚上的时候呢全家就到公园里面，公园都是人的，满满的人啊。因为他们花不起这种钱来玩流量，他们没有钱去什么搞什么卫星电视看，所以全家的娱乐就到公园去。可能我们中国人去看，哎呀太可怜了，什么娱乐都没有，但是我不知道谁可怜。我在菲律宾探访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其实在一个比较穷的地区吧，不是很富有的，这样教会旁边呢，就每到下午5点就有很多年轻人在打篮球。他们篮球怎么打呢？就是他们找了一块板当篮板，然后呢有一棵大树，就把篮板呢就钉在这个大树上，用各种的东西来去支架来顶着它啊。但他们的这个木匠的功夫很好，确实很扎实，就是硬把一块板钉在一棵大树上，弄个铁圈投篮，从五点玩到6点7点，年轻人开心得很。我拍下那张照片了，后来不知道丢了。因为我当时看到我觉得这边很快乐。后来我突然跟弟兄姐妹说，哦，原来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快乐不一定要富有，因为我觉得他们玩的东西，就没什么，就看篮板，就是钉在树上，就是然后一大群人就在下面投篮，玩的乐得不可开交。 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的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价值观，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错了。而正是因为错的时候，当我们拼命的在炫耀财富、积攒财富的同时，其实我们丢了幸福。物资丰富你会快乐，但是你不会有持久的快乐。你每天都在玩，为什么你需要每天玩呢？一旦你不玩，你里面的幸福感就没有了。你必须靠这些东西来维持着短暂的快乐。那说回头，那么为什么富足的人有祸呢？这个就是我们不想听的，就是难道我们不能既有钱又快乐吗？这就是我们最想的，对吧？我们看，我们回到路加福音6:24，我们看第24节，请念能读吧。
那你们富足的人也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为什么富足的人有祸呢？富足有罪吗？那耶稣怎么说？为什么有祸？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富足，当然这里是指这一类的富足的人，就是他们把他们神给他们的资源完全用在自己的身上，享尽了福，得尽了安慰。所以耶稣跟他们说，既然你们已经在今生享尽了安慰，那么将来你们就会失去这个福气，因为你把这一切都用在自己的身上，你一无所缺。那这个一无所缺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会让我们自欺，财富会让我们自欺，以为我们有福。就等于说今天的中国人都以为自己有福，国家强大了，人民有福了，但是指数告诉我们很惭愧，我们排在第86名。这个可能我们要好好想一想，到底什么才是真幸福？我们活在自欺中，我们还看不清楚。那这个一无所有一无所缺，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相信和依靠神，所以你不可能有福。既然不可能有福，就只会有祸。那我希望你明白这一点。那其实耶稣想教我们什么呢？其实这里是要教导我们如何看待财富。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要小心管理神给你的资源，因为今生是个试用期。那听清楚了，今生是个试用期。而这些有祸的富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通过今生的这个试用期。就好像一个管家，我把钱给你，让你代我管理，但是他却把我的钱私下拿去享受了，他通不过这个试用期，他有祸了。那么我们该怎么样看待财富呢？我们看到林哥林多后书第9章。哥林多后书9章，零后的9章第9-11节。
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
因为我们都不是务农的，所以有时候很多圣经的话我们听不明白。那这里提到种子，对吧？说到很多播种，那这里的种子代表什么？代表什么？
自己有的
什么呢？ 物质上的，好的，能施舍的东西，对吧？能周济贫穷呢，当然是指财富方面的啦，啊，或者一些生活上用得上的东西，对吧？那我说我们不太懂这些语言呢，是因为我们不务农。那种子对古代人来说是代表什么？啊？希望？哎，希望啊，谁说？我没听到。希望啊、哦？为什么是希望呢？你怎么才能收成，对吧？对对对，其实种子就是粮食，你知道吗？很多种子本身就是粮食，但是这个粮食又能够继续播种，对吧？那也就对古代人来说，种子就代表了财富，明白吗？我觉得神很奇妙，因为古代的人呢是很难积攒财富的。如果种子是财富的话，你很难的，你能积攒的数量有限，因为再长得太久会怎么样啊？如果那个种子你就不种哈，要不断的长，不断的长，能长多少年？啊、哦，十年能吗？你不会叫虫子也把它吃了，对吧？那虫子也把它吃了，要么气候变了，什么发霉了。那也就是说，古代的时候呢很有趣，虽然种子是财富，但是古人没办法积攒的太多，所以他只能要么就继续播种，要么就分给人。哎，挺好的，大自然其实教我们这个功课，我觉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思想。那比如说你捕鱼的，对吧？你能捕多少呢？如果没有冰箱的话。那你今天只能吃一两条，那假设你捕了十条，对吧？你只能吃两条，那其他八条怎么办？就给邻居，对吧？你给邻居，邻居也会把他多出来的玉米给你，这就是幸福。明白什么叫快乐吗？那就是快乐。但是我们丢了我们的幸福，为什么呢？我们发明了冰箱，我们发明了很多东西，我们的财富，我们怎么样去积攒财富呢？我们把这些东西变成硬的货币，金子，对吧？以前是贝壳之类的东西，能藏起来的，能储存起来的，储存越多越好，而且不会坏的。但是因为金子太重了，后来现在改为纸币，对吧？但是纸币你不能满屋子都是纸币吗？你知道中国人民币最大就100块，现在都说贪官都是几百万的，你这个你放哪里呢？那现在就用什么数据数字，对吧？放在银行，其实你现在财富就是数字，你在银行看到这个数字就是你的财富。所以我常常开玩笑，如果一打仗银行数据全没了，那对不起，你就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就是为了积攒财富，我们以为聪明，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慢慢变成一些虚拟的东西，然后去炫耀自己，马云有多少亿多少亿啊？但他用不完，有祸了。你明白什么叫有祸吗？因为你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来使用上帝给你的资源。这些你攒得越多，越证明你的为人。证明什么呢？你专顾自己，你享尽了今生的安慰，所以来生神不需要再安慰你。神挂念顾念的是那些贫穷的。那什么样的人，按照这里说的，什么样的人才是真富足？第十一节说的，对吧？这又是我们不想听的。你说，我觉得圣经每一句话都在冲击我们的价值观啊。什么样才是真富足呢？富足呢？这里说到可以多多施舍。原来富足是以什么来衡量呢？就是在乎你能够帮助多少人。如果你只懂得从别人身上去拿你要的，那么你是很贫穷，这证明你贫穷，你怎么都不够。但是一个 明白这个道理，知道神给种子，那我说话中有话，这里种子不是只是说去播种啊什么，它其实是用这个图画帮我们明白，财富就像种子一样，你播出去你收成更多，你愿意给出去你就越富有。神给你这一切就是让你能够去播出去，去施舍出去啊。所以这个你可以说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就是要拼命的积攒财富，但是却没意识到你积攒的越多，属灵上你越贫穷啊。这就跟心灵有关系了，你积攒的越多，你心灵上就越贫穷，因为你的生命不能祝福到任何人。那我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就认识到基督徒的工作观和财富观。原来工作不是只是为了积攒财富，我们今天工作就是积攒财富。你有没有想过，当明白之后，原来哦，工作就是当我有足够的资源，我就可以去帮助别人。那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命，这就是幸福。我记得很久前呢，我有一次在火车上，以前坐卧铺都是很长时间的，常常听人家对话，前面谈话，后面谈话，听了很多日。有一个北大的历史系的博士生，就是在下面跟人家聊天。那他就跟人家聊天呢，他说起他的志向，他说他快读完博士生了，然后人家问他你想干什么？啊，北大了不起的大学啊，就去干一番事业。他说我读博士，我读历史呢，就是希望能够帮助社会。他说他选择历史系是希望能够帮助社会啊，所以呢，他读完之后呢，他打算到贫穷的地区去教书啊，他希望能够帮助到那些的学生。结果呢，几个人都在哄他，就说：“哎，这个人真笨，你换了北大这么大的学校，你怎么跑到那种穷地方有什么用呢？啊，你父母不是很失望吗？”就是大家都在说他，说的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啊，后来我看他也挺沮丧的，别人说的就是说，啊，基本上所有的大人啊，就在那边就不断的在教他，好好的去干一番事业，跑到那穷地方干什么呢？后来呢，因为时间很长嘛，就是说，后来我有机会，他坐在旁边，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支持你，我说我支持你，我觉得历史就是教我们做人，历史就是教我们做一个智慧人，读历史不懂得做人，读历史有什么用呢？所以我觉得教书是很神圣的，我觉得很多的学生他们的起步很重要，一个好的老师能改变一个学生，能够给他定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神圣的职业，虽然钱未必赚得很多，但是我跟他说我支持你，你放心去做，我说我支持你，你的选择是对的，然后他才开心一点，终于有人支持他。但我在想，这个年轻人甘心为他人选择贫穷，贫穷的意思是相对，意思说他可以留在北京干一番事业，可以买上上百几百万的房子，但是他因为放弃了北京这地方，就跑到穷地方，你每个月可能就那两三千块钱的收入，那没指望在北京买楼了。他放弃了这些所谓的富裕，而选择了为了别人成为贫穷。那我相信在神的眼中，这种人是富足的，这种人才是真正富有的。那这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每个人按照圣经这样去活出，不但我们幸福，别人也会因我们幸福。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在最繁华的时候下跌呢？因为当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变得越自私。每个人都像马云，你想一想，能有多少人能瓜分地上的资源呢？如果每个人都像马云，都每个人都瓜上千亿，那钱去了哪里呢？ 资源去了哪里呢？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钱财就仿佛是好像神给我们用来播种仁义的种子。那听清楚了，钱财是给我们播种仁义的。所以他前面说到施舍周济贫穷的，这是给我们播种仁义，使我们在仁义上富足。那不过教会里我们也要小心，教会里也有些错误的强调，有些传道人会告诉你啊，你多多奉献，你奉献的越多神就给你越多，就会用回这番话告诉你，你要小心。那些常常要你奉献的教会你要小心，因为这个还是人的观念，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不要为了得到更多而去奉献，明白吗？你不要说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今奉献100块，那么下个星期神要给我200块，挺好的生意的。你要小心这种以人为中心的这种自私的教导，这不是保罗的意思啊。那总之要非常小心啊。总之神给我们的资源是要让我们学习去施予，不是用来花在我们身上。不要让财富成了我们的网络，财富本来是应该可以让我们播种仁义，让我们在仁义上富足。最后我们还要探讨，还有几个问题要探讨。那么是不是代表说所有的穷人都有福呢？这答案应该很明显吧，当然不是了。这当然这不是圣经的意思，所以我说这个必须跟马太福音结合起来看的。那有一点大家必须要清楚，圣经是非常讨厌一种贫穷的人。你知道什么贫穷人？圣经非常讨厌什么样的贫穷人吗？我们看箴言第十章，箴言的第十章，第十章的第四和第五节，第四和第五节，对。好的。那我说圣经里有一种懒惰，一种贫穷的神是很讨厌的，就是那种懒惰，因为懒惰成为贫穷。那所以不是所有贫穷人都有福啊，这个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错误的假设。所以这里说到手懒的必然也有贫穷啊，该聚集的时候你该睡觉，那你这个贫穷是自取的。我们看23章啊，第21节。
23章21节，因为好酒，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
好睡觉的啊，所以就小心啊，如果你好睡觉，因为圣经已经警告我们，你会成为贫穷啊，就是说啊，那有些人的贫穷是自食其果。但这里你要，我要让大家清楚看到，圣经谴责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基督徒，这点我们要留意。这种人不仅物质上要贫穷，他在属灵上也会一贫如洗。而且很多穷人呢，其实是又懒又饿的，真的。那这种不是有福，这种穷人不会有福。我们可以穷，但是千万不是那种又懒又饿的穷人。而且有的穷人比富人还要贪，还要奸诈，这个也不行啊，这也是圣经厌恶的，这些都是有过的啊。那所以这点啊，大家必须清楚。那么我们回到刚才第一个问题，就是物质贫穷和心灵贫穷的关系啊，我们看一看这两者什么关系呢？那物质贫穷我们已经看了。那么心灵贫穷是怎么回事呢？那我希望大家明白，贫穷本身未必有福，因为贫穷有很多原因造成贫穷。只有一种贫穷才是有福的，就是首先必须是因为心灵贫穷， 单单物质贫穷还不足够，你必须意识到自己心灵贫穷，这就回到马太五章的第三节了。你没有这种内心里面的意识自己贫穷，你不可能谦卑，你也不可能真正的依靠神。你会寻求神的帮助，但你不会真正的依靠神，因为你没看到你有这个需要。什么是心灵贫穷呢？我们看罗马书七章，这个以前我也跟大家看过了。罗马书七章，我们看一看一个心灵贫穷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七章十八节，罗马书七章的十八节，罗马书七章十八节啊。保罗说在我里面没有什么，
没有。
什么叫心灵贫穷？你有没有意识到当你里面没有良善的时候，其实你是很贫瘠的一个人，你没有任何东西能够祝福到别人。但遗憾的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里面是一贫如洗。而为什么他意识不到呢？因为他外面太丰富了，他吃喝玩乐样样都有，所以他意识不到自己里面的心灵是贫穷的。而保罗意识到了，所以他向神发出呼求。我们看第二十四节，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那他说我真是苦啊。保罗意识到他里面一贫如洗，所以他向神发出这个呼求，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那这次我出去，我遇到了一个弟兄，他就跟我分享他信主的经历。他说在他还他认识他的爱人的时候，还没结婚之前，妻子已经去教会了，然后他们就结婚，结完婚妻子继续去教会。这样呢，其实妻子去教会他一直都是反对的，一直不让他去，但是妻子坚持要去。后来呢，妻子决定要受洗，他反对更激烈了，但是没办法，妻子坚持要受洗就受洗了。受洗完之后呢，妻子变得更热心，他更受不了了，因为更热心呢，他就觉得妻子花在教会的时间太多了，他就天天跟妻子闹，不允许妻子再去教会，但妻子也很坚持，非去不可，然后呢，他天天呢就对妻子很多的不满。但是有一天，这个做丈夫的在外面有了外遇，有一天妻子发现了。妻子发现之后呢，妻子就跟他讲，既然你已经有外遇，咱们就分开吧。妻子就搬了出去住，意思说下一步就离婚了，既然你已经有了外遇，他就搬了出去住。他们有一个小孩，小孩就归给丈夫，他说我搬出去住。但是妻子搬出去住之后呢，这个当时还不是弟兄的这个弟兄呢，当时他就告诉我，他突然间好像内心里面突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他之前没有，他突然意识到妻子去教会他反对，妻子对教会热心他拦阻，甚至跟他吵架，他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比妻子好。但是这个奸淫的罪使到他终于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内心感到非常内疚。他没去教会，但他感到非常内疚，他就很懊悔。他当时就心里面呢不知道该怎么做，因为妻子已经计划要离婚了。但有趣的是，他就找了一个亲戚谈，就谈他的苦衷吧。这个亲戚是没有信仰的，他告诉我他不信佛，什么也别不信的，就找这亲戚谈。这亲戚就给他一个建议，他说这样吧，你找个晚上做一顿饭，请妻子回来好好的跟他谈一谈。 看他愿不愿意啊饶恕你。然后呢，这个做丈夫的就觉得，哎呀，这个希望不大，怎么办呢？哎呀，这个只能尝试，但是我觉得渺茫。他一直说很渺茫，不可能。然后那个亲戚就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我帮不了你，你自己好好求上天吧。”他跟他说：“你好好求上天，我帮不了你，我只能建议你这样做。”然后亲戚就走了。那终于他乖乖的向上天求，他终于向老天爷求，他说：“求神给他一个机会。”那天晚上到了8点，妻子还没出现，饭菜都凉了，他以为没希望了，但是他就先喂自己孩子吃。但是后来妻子出现了，可能就自己也挣扎吧，也不知道来还是不来，终于来了。然后他就非常的就非常的感动，就觉得好像上天给了他一个机会。那我举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说，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心灵很贫乏。这位弟兄事业是很有成就的，收入也不错，他样样都有，但是他没意识到自己需要神，因为他没意识到自己心灵贫乏。直到有一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是这么一个糟糕的人，他终于向神发出呼求。那所以光物质贫穷是没有用的，除非我们在心灵里也感受到我们是一贫如洗。这个明白能够使到我们愿意完全的去依靠和相信。那上一次我们在看耶稣召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例子，我说圣经透露了一点，告诉我们为什么彼得会撇下一切跟从耶稣，为什么呢？为什么？对，似乎是这个事件，不知道为什么彼得意识到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这个离开我不是贬义的，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而是说我是个罪人，我不配离你太近。那是当彼得意识到自己是个罪人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心灵贫乏的时候，当耶稣召他的时候，马上撇下一下就跟他走了，因为他看到自己的需要。那他撇下一下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选择了贫穷，明白吗？但为什么他选择贫穷呢？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心灵贫穷，这两者是有关系的。你看不到心灵贫穷，你会抓住财富不放，因为你觉得财富是你唯一的依靠，但你不知道将来你有活。啊，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比喻，谈到税吏的祷告。税吏和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那如果你不记得没关系吧，你到时候问旁边的人，他告诉你经文在哪里。啊，那个祷告就告诉，那税吏是很有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税吏都是贪官，收税的过程当中，收你一块钱，他可以自己靠带五毛钱。所以每个税吏都是非常富有的，所以为什么百姓很讨厌他们啊？那这个税吏的祷告很特别，他只说向神说了一句话：“请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圣经告诉我们，他祷告只说了一句话，因为这个税吏意识到自己是贫穷的，里面是贫穷的，尽管他什么都有。他向神发出呼求，而耶稣说这个人神已经听了他的祷告。记得还有一个撒该的比喻吗？撒该也是一个税吏，后来变成什么？最后也变成穷人了，因为他把他的财富全给出去了，因为他这个悔改，因为这些钱都是贪回来的。那所以我只是想让大家明白这个关系啊，这两者的关系。那我要强调，物质贫穷不是羞耻，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要误导自己也误导别人。我觉得我们今天误导自己也误导年轻的一代，觉得物质贫穷就是羞辱。物质贫穷如果是正确的态度的话是有福的，因为我们逼着我们懂得去依靠神，逼着我们学会什么是谦卑， 有钱人永远学不会谦卑，所以也没希望认识神。那记住我这句话，你没有学不会谦卑，你不可能认识神。真正的贫穷羞耻是什么呢？是内心贫瘠，内心没有良善的人。这种人在神的眼中是真正的贫穷。你们当中有些人也认识一个叫姓童的阿姨，可能有些人不认识，童阿姨是我们上一代的传道人，他们为了神，为了传道，文革也受了很多逼迫，也成了贫穷，而且这个阿姨呢，还不但自己贫穷，还把三个孩子都奉献去传道去了，因为很多人就是养儿防老嘛，对吧？然后他没有养儿防老，反正三个都很想他们去，都让他们去传道啊，鼓励他们去传道啊，结果有两个已经去传道啊。这个阿姨，她为了神，为了别人，她甘愿成为贫穷。我在很多年前已经认识她了，我第一次去见她的时候，1999年。那时候他真的很穷，我住在他的房子里，他的房子是透风的，冬天的时候呢，你听到风刮进来，我可以在房子里烧煤炉，门窗全关上，我不中毒，明白我的意思吗？明白这个透风多好吗？我没中煤毒，就是我可以整个晚上全关上，里面烧煤炉，那个小房间我没中煤毒，因为是透风的，就是作用你必须这样，要不然而且房间里面，我第一次去我才知道没有厕所，没有洗澡的地方，洗澡去澡堂，厕所呢外面就有个公众的，大家都蹲在一起的那种现在你见不到了，这种面对面蹲着的那种这种场面你见不到了说实话我第一次去我不知道是这样的厕所，我进去了然后又跑了出来，因为我没想到是这一类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反应，然后来下定决心才你们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见过，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他是后来人家告诉我，后来他的房子才重新装修，为什么呢？因为他房子也是聚会的地方，因为有一天一团的泥巴从上面掉下来，因为以前的就是那种用泥涂的那种墙他为什么透风，就是也是这边掉那边掉的，然后有一大片掉了下来，后来终于教会决定，哎呀怎么样也要想办法装修，不能聚会了所以后来你们去见到的呢才是这个样子。应该有洗手间了吧？有了吧？之前没有的之前没有的，就是说我可以去那边一个星期没得洗澡的他也不问我需不需要洗澡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但是他的生命是富足的，因为你们接触过的人就能看到他的生命是充满感恩的，他乐意帮助人，常常去鼓励别人，所有接触他的这位阿姨的人都从他生命得到鼓励，这就是富足，你的生命能够有东西去滋润别人，去帮助别人。耶稣说天国是属于这种人的，虽然他在世上穷，但是神是看顾他们的神，所以天国是属于他们的。将来在天国你会见到很多这一类人，但是你必须成为这种人你才能见到他们。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在这里结束吧。我们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深深体会到，正如先知以赛亚说，你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读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会抗拒，都会挣扎，都会抵挡，因为你的价值观总是在冲击着我们。父啊，求你也在我们内心里面工作，让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旧有的价值观，敞开我们的心扉， 让你的让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真善美，让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而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去祝福别人，也能够去荣耀你。父啊，我们真的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瞎眼的，很多东西我们看了我们看不见，我们即使听了我们还是听不明白，我们真的需要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给我们一个勇敢开放的心，敢于去面对真理，而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也愿意放下自己让你来带领我们。父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知道他们内心的需要，也知道他们内心的挣扎困难，求你按照每个人的需要来向他们说话。谢谢你给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同心的祷告，求你垂听，阿门。